我今天很感恩，虽然因为我昨天晚上受了一些风寒，但是弟兄姊妹昨天晚上以及今天都为我祷告，我真的很感谢主，他们也带了一些药物给我，感谢，我非常感恩神赐给他们爱心，就给众弟兄姊妹的爱心，感谢主。那我今天的经文只有一节，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在天上圣洁的父，我们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百姓来到你面前，我们齐声颂赞蒙你的悦纳，愿你的仆人们聆听你的话语来侍奉你。主啊，求你使用今天讲台的信息，我们在你面前感恩你从天而降来到世间，赐下无比的祝福，我们感谢你。求你使我们成为蒙福的人，使我们每位都成为 得以进入荣耀天国的人。今天的信息求主使用，愿圣灵借你的道运行在每一个人的当中，使伤心的人能够得着医治，使灰心的人能够得着鼓励，使骄傲的人能够得着谦卑，使偏离的人能够得着归正，使不信的人能够得着晨光。我们在你面前祈求，愿你成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是我们主耶稣在山上讲到的第三个陈述。对听见耶稣讲到的犹太人来说，他们会感到诧异，但是即便到今天，我们也会有一样的感受。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拥有旧约的经典，甚至他们自己可以将圣经故事倒背如流，但是耶稣口中所说的教训和教导对他们来讲仍然使他们大吃一惊。主的教导并非是新的，耶稣所教导的在历代圣徒中间一直都能看到，但是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似乎已经在乎的不是他们先祖的特质了，而是他们先祖的祝福上面，外在祝福上面。承受地土对每一个犹太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他们清楚的能够准确的了解到承受地土意味着来自神的祝福。当亚伯拉罕得着应许，他的子孙要承受迦南地为业，他们知道这个地土是神的祝福。当他们跟随摩西从埃及出来，却因为悖逆，那一代人就失去了进入应许之地的资格，他们知道失去地土那是神的咒诅。当时每一个犹太人都知道没有什么比失去应许之地更痛苦的事情。神对以色列的最大教训，也就是发生在他们被外邦掳掠，他们不仅被杀，还得被迫离开他们的应许，神应许给他们的土地，他们不再得那地为业。当他们流浪的时候，他们哭泣，在诗篇写了什么？在诗篇137篇他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请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爱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被掳之人想念故乡，不是因为思乡之情，不是因为多愁善感，而是因为锡安象征神的同在。他们不是因离开故土而哭泣，而是因为他们的罪恶，神将他们从自己面前把他们赶出，因为过犯神收回了给他们的产业。他们本来要承受这地土的以色列，却被驱逐出了应许之地。那当然后来我们知道，时间满足，因神的慈爱和信实，他将渔民都带了回来，让他们重新居住在这一片土地上，但是他们没有 在真正承受这片土地。他们一直在列邦的管辖之中，虽然 住此，但是没有对土地的掌管。以色列当时全然，犹太人全然落在外邦人的践踏之下，直到耶稣的时代，蹂躏遭难没有停止。他们在罗马帝国的强压下，他们失去了对地土的主权，要降服在罗马的铁蹄的下面。从巴比伦回来的他们经历了波斯，波斯结束又经历了亚历山大帝国，经历亚历山大帝国又经历了其帝国分裂的四国纷争，以色列常常就是战略 交汇之地，饱受折磨。这时候来到了罗马统治的时期，那个时代在罗马时期，温柔被人看为一种缺陷。罗马人相信温柔的人就是有奴性的人，是容易被控制和辖管的人。在但以理书里，神给尼布甲尼撒王一个梦，那个梦里有一个巨大的雕像，人形雕像，每一个帝国由不同的金属自上而下排列，分别是巴比伦是金头，尼布甲尼撒金头，然后波斯帝国是银胸，在下面是希腊帝国是铜腰，而下面的是罗马铁腿。这里的坚硬程度是一个比一个坚硬，银硬过金，波斯吞并了巴比伦，铜硬过银，希腊亚历山大征服了波斯，而铁是其中最坚硬的，就是罗马征服了希腊。温柔一直以来都不是对这些外邦人的合适的形容词，人的历史也在不停地去证明，只有够硬才能够够强，才能够守护自己的土地。作为神的百姓，几百年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先祖曾经到底是如何承受这片土地的。经过历史的冲刷，外邦的蹂躏，神的百姓屈服于外邦的法则，那些听见耶稣讲道的犹太人已经和外邦人一样，认为只有那些强大而有力的帝国，只有那铁爪钢牙的军队，只有拳头够硬的人才有能力承受地土。如果他们真正想成为这个土地的主人，他们一定要比罗马更狠，一定要比罗马更硬，他们才能承受土地。这是他们的结论。犹太人盼望弥赛亚带领他们在军事上击败罗马，这是他们对自己经历的总结，这也是我们人类对历史的结论。历史里凡能够拥有大量土地的国家，哪一个不是强大而凶猛的？温柔的人在世界人的眼里只有让自己产业被吞吃的下场，成为凶狠人眼中的掠物。而就在这个时候，在以色列盼望弥赛亚带着强带来强大的军事帝国的这个时候，耶稣来了。百姓带着期待眼神在山上要听这位他们认为可能是弥赛亚的教训。他们心想啊，一直以来期待靠着强大力量摧毁罗马的时刻终于要来了。但是这个时候耶稣却宣告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你能想象这些人的表情吗？他们听见这话会有多么不敢去相信自己耳朵，会多么吃惊。在所有的历史教训都在告诉他们，只有强者才能存活，又加上法利赛人的错误灌输，他们不敢相信耶稣会说出这样的话，这样的宣告。他们不解，脸上写满了问号，有的可能甚至转头就离去，或者有的就讥笑说，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不是应该是拳头硬的人吗？甚至直到今天，在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人心里会发问，弱肉强食不是世界的法则吗？历史不早就证明这一点了吗？温柔的人只有吃亏的份，哪里有好处的份呢？但是这个就是天国的道理，与人天然的想法截然不同，逆其道而行，天国的道理 就是如此。但是为什么耶稣要这么说呢？为什么我们可以违背世人一直以来的历史教训？为什么呢？那让我们一步一步来看。首先我想要陈明一下，我们世人常见对温柔的一些的误解。第一，人们对温柔最首先的误解是常常把温柔当成一种天生的特质，与生俱来。的确，我们要承认，有人生来的长相会让人感到异常亲切，他们有一张可爱又迷人的脸，能够让孩子们看到就特别的想跟他们亲近。有的人谈吐温柔，又声音有磁性又特别温柔，让人听进心里就特别甜蜜。那有人性情外向，热情外向，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让刚认识的人可以瞬间变成熟人。那这些天生的特质在世界常常被人称为温柔，似乎温柔是先天决定然后自然形成的。那另一种情况呢，是人们会以为温柔只是在外在的行为上和外在的表现上，或者只在言语的措辞或语气上。那我记得我好几年前读过一本书，那本书是心理学上关于夫妻之间该如何对话，那不过是打着基督教信仰的名号。那我读那本书呢，原本是为了当时是预备将来婚姻做准备的。那本书所教的内容就是你该如何说话，使用哪些措辞和方式可以让你的配偶感到舒服和柔和。书中的一个概念，灌输的概念就是，只要你学会如何说话，你就可以让自己变成一个温柔的人。想透过言语，他们想透过言语改善夫妻关系。那么这本书有用吗？有用吗？好吧，我只能说，好比形容什么？好比有人在你胸口插了一刀，然后你想用创可贴来愈合这个伤口。这个创可贴兴许有极小的短暂的缓解，或者对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伤有恢复作用，但是这完全拯救不了你夫妻关系的命脉。不会的，学会如何说柔和的话，不会使你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温柔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自己学来的。所以温柔不是性情上的友好，温柔是一种超自然的品质，这不是属血气的人可以拥有的。人可以在外表上修饰得很好，但是他在上帝面前不是那个温柔的人。那另一种被人常见的温柔，就是人们将温柔解读成为软弱、无能、妥协。世界有人常被称为好好先生，我想大家都有听过好好先生，他们性情随和，不愿挑起争端，不愿与任何人有争执，也不愿拒绝任何人。他们经常会成为世间霸凌者和恶人攻击的对象，在校园霸凌里面，这些往往就是受欺负的人。他们不愿意看见人被拒绝，所以不管什么事情不会去拒绝。那这个好好先生往往被世人称为温柔。另外还有一群是拥有玻璃心的人，玻璃心，他们内心极其敏感，非常敏感。那这个现象往往是在患有抑郁症的人身上，他们内心非常脆弱，甚至他人一句不经意的话就能够让他们痛苦几天，或者一个不经意的动作让他们以为别人对他有意见，就躲在角落里大哭几个小时。他们的敏感让他们变得十分脆弱，而这类人往往被世人称为温柔的人。不是这些，也不是圣经当中那些温柔的人。温柔的人知道何时说不，何时说好，他们不是好好先生，好像那些只愿没有冲突就愿妥协一切的人，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也不是因为一句话就脆弱瘫痪在地的玻璃心肠，不是的。温柔的人绝不是胆小怕事的懦夫，更准确的说，他们是被神装备起来的大能勇士。为什么这么说？箴言16章32节， 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攻城。你要知道在古代打城池是多么费力的一件事情，动不动三四年的围城才能攻下，耗尽大量的人力还不一定成功。但是克服己心的要比攻城难上加难。那些温柔的人就是克服己心的人。创世纪当中约瑟，我想大家都知道，被哥哥背叛，卖到埃及成为奴隶，后来又被冤枉打入监牢，等待他的只有未知的未来和孤独。但是我们要注意，在圣经里面居然没有记载任何一次约瑟的埋怨，也没有记载任何一次约瑟的哭泣。一直等到他做了埃及的宰相，拯救埃及全家，连法老全家都认他做父，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他却因为自己的哥哥们来找他要粮食，他就失声痛哭了。圣经里记他为兄弟们哭了五次，与父亲相聚哭了一次，那是他最有权势的时候，他在最有威严的时候，就在神将他哥哥交在他手里的时候，他却失声痛哭。他之前经历那么多的患难，那么多的不幸，那么多的艰难，圣经没有记录他的哭泣和一丁点的埋怨，却在他大有荣耀威严的时候一再的哀哭。他哭泣的声音甚至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是懦夫吗？约瑟难道是妥协吗？不是，他只是一个温柔的人。那么圣经中除了约瑟以外还有谁是温柔的人呢？那如果我们单从承受地图来看，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以色列。现在以色列流浪1900年后，上世纪突然回到了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是温柔的人吗？因为他们回到地土就是温柔的人吗？不是的，我的朋友，他们绝对不是主口中温柔的人。以色列虽然有着，他们现在有着曾经在耶稣时代他们所渴望的强大的军事实力，但是他们站在那片土地上，只是因为神对一位温柔之人的应许。这位温柔之人就是4000年前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这应许传到后面两位温柔之人以撒、雅各，400年后又借温柔之人摩西带他们出埃及，逃离了奴役，又借着温柔之人约书亚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几百年后又借着大卫，温柔之人大卫使他们在应许之地上坚固，四境平安。他们才是温柔之人。那么他们有哪些特性呢？他们的温柔有哪些特性呢？17世纪 Thomas Watson 在描写温柔特质的时候，他举出了很好两个方面。温柔之人的温柔有两个不同的对象。第一，他们对神是温柔的。第二，他们对人是温柔的。首先我们进入第一点，当我们谈起温柔，我们经常会想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但是在圣经当中，温柔不仅是人与人之间，而更重要的是在神面前的温柔。雅各书1章21节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温柔的心就是神赐给门徒的，让他们甘愿脱去一切的污秽和邪恶，去领受神永生之道。这种温柔所渴望的不是只知道，哦，耶稣为我上了十字架，当然这很重要，他是更加渴望 the full counsel of God，就是神启示的全部的真理和智慧，并且热心持守和遵行。他们的温柔是如此让他们渴慕自己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被神塑造，被神改变。温柔的人不满足于听见神的道，而是被神的道彻底的改变。弟兄姐妹们，你们如同一块材料，若神想要 锻造，他需要使他变得柔软，他必须被投进火炉里，经过火的烧烤，才能在高温下被融化。同样，神必须要将我们生命中坚硬的部分除去，才能在他话语之下不断的塑造。那这温柔的人，这温柔的心，是神根据人心硬坚硬的程度放在不同的高温当中，属他的儿女，他一定会熬炼你们。那越坚硬的，要受的火炼就越多。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要成为那烈火中翻来覆去的刚硬材料，而是在神手中，愿他赐你温柔的心，任他来陶造。第二个对神温柔的特征，就是温柔之人甘愿接受神加给他的一切环境。我在网上学习 John MacArthur 他牧师有一个讲道学的视频，我学习的时候学到了一个我还未掌握但是却真的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他说，你站在讲台上是一只咆哮的雄狮，你在台下是一只温顺的绵羊。换句话说，就是当神让你呼喊的时候，你绝不闭嘴；神让你沉默的时候，你绝不会扬声。你读过古时先知所写的吗？在圣经当中，那些话，那些尖锐和刺耳，人们便会以为啊，这一群人一定是极其难以相处、冷酷无情的人。如果你只听张麦卡斯的讲道，你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但是我看过写给他的他的传记，他身边的朋友给他最多的评价是，他是一个温柔的人。任何古时的先知都有如此的特质。当耶稣基督宣告神国福音的时候，有什么能够让他闭口呢？然而当神让他住口的时候，他还有发出声响吗？以赛亚书53章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我相信一个对神温柔的人，是知道何时呼喊何时闭口的人，而在苦难面前他们学会了安静。这不是说他们特意封住自己的嘴，经常说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这在神面前是伪装不出来的。他们的沉默是他们内心对神的主权绝对的降服，和对神的慈爱绝对的相信。他们的心被对神的敬畏和对神慈爱的完全相信所掌管着。虽然许多人可以很好的伪装他自己，戴上面具表现的和平，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掌控自己的内心。在灾难面前默然不语，并接受神赐下一切看似不幸的祸患，他们非得拥有温柔不可。温柔的人没有对眼前环境的埋怨，尽管他们会祈求神带领他们脱离困境，但他们不会质问神，不会抱怨神，也不会向神发怒。在任何环境下，任何时间，他们相信神的恩典够用。他们也绝对不会将神撇弃，说神不管，那我的命运我要掌握在自己手里，不会的。他们不会自己急躁地去寻找出诗篇37篇，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如果神让他们存留在等待中，他们就欣然接受，不论多久他们要等候神。他们宁愿相信有一天我们自己会加害自己，但是神绝不会加害于我们。好，现在我们要继续来看一下温柔之人他的温柔是如何对待他人的。首先我要说，温柔之所以列在八福中的第三个位置，是因为凡温柔的人都需要经过一个过程，就是八福的前两福 过渡来。首先他们一定是看见自己邻里贫穷，哀痛求告神的人，他们在神面前深深的认罪，这是一定的。但是我要说还有一种情况在人中间出现，这个现象就是人们他并没有抵挡说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但是却不愿意让他人提起自己的罪。看见自己罪恶是一回事情，而接受他人指出自己的罪恶是另一回事情。你可以在自己祷告中承认自己的罪，痛哭流涕，将自己罪的严重程度一一细说，深感内疚，但是若有人在你面前指出你祷告中所提说的罪，你可能会立刻火冒三丈。甭管他的指责是多么正确，你的内心可能就是不愿意在人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孽。你愿意神来责备你，却死活都不想在人面前面对自己的罪。你可以是邻里贫穷又哀痛的人，但是你可能还不是一个温柔的人。温柔的人不但在神面前坦诚自己的罪恶求赦免，也照样带感恩和柔和的心接受他人正确的指责。换句话说，温柔的人已经失去了来自血气的骄傲，不论是在神还是在人面前，那人不会掩盖自己所犯的罪，他允许别人指出他的罪。如果他自己得罪别人，他会寻求神的赦免，同时在得罪人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也许就是一些小事，也许就是一些某些属血气的话伤害别人，他绝不会欺骗，因为好面子欺骗自己说，哦，我已经在神面前祷告了，就不需要在人面前认罪了。不是的，弟兄姐妹们，才不是呢。温柔的人不会这样做的，他不会在神面前请求赦免，不只在神面前请求赦免，他也同样在他伤害的人面前祈求赦免和给予补偿。我特别要具体的说一些和强调说，他不只是去补偿，而且在人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你可能会发现周围身边的人，或者你自己有一些特别自我矛盾的举动。举动什么呢？就是有人冒犯了他人，心里内疚，设法想去补偿他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来补偿，可就是偏偏不愿亲口承认他们做错了。他们是温柔的人吗？我只能说远远不够，还远远不够。冒犯人的罪就算有补偿，却没有亲口请求原谅，他的温柔还远远不够，因为他的骄傲没有清除干净。你知道大卫犯罪后他做了什么吗？如果你看看诗篇51篇开头有一段说明，圣经里说，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这段说明不是后人加上去的，他就在圣经中。大卫犯罪就先知拿单来见他，他悔罪就写了这诗交给灵长，也就是说这些诗大卫写完交给灵长编成曲子，要让人传唱下去，并且这段说明一直在上。每次人传唱诗篇就想起大卫的罪，大卫作为以色列的君王，没有在人面前掩盖自己的罪孽，他没有像那些世俗领袖做错了就极力掩盖不光彩的地方，大卫却让这悔改的诗流传下来，不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罪感到什么光彩，而是让自己作为百姓和以后世代的警醒。他是温柔的。温柔的人是与骄傲绝交的人，温柔的人是与骄傲划清界限的人，温柔的人是不粉饰自己罪恶的人。我还要对弟兄姐妹说，温柔也体现在人对待自己的态度上。什么意思？换句话说，你到底有多少是关注在自己的身上？温柔的人对自己 没有兴趣。群体生活当中，基督徒我们一定会面临一个试探，这个试探就是关注自己的试探。什么意思呢？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们常常花太多的时间去思想别人如何看待自己。我并不说我们可以任意而行，不顾及不顾及是否对他人造成了伤害和不便。我是说在群体生活里，我们有天然的倾向去过度关注他人对我的看法。甚至相当多的信徒还会错误地以为那些特别在乎别人看法、对自己看法的人是温柔的人。他们似乎总在思考自己，哦，哪个方面是不是让别人感到不开心，让人感到不舒服。但是事实上，我要说，这个特征与温柔的特征截然相反。因为温柔的人不关注自己。那些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真正实际上是他们关注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他们想留给别人深刻的印象，他们想让别人喜欢，他们想成为人见人爱的明星，所以他们不停地根据人的喜好来改变自己。他们对自己有十足的兴趣。弟兄姐妹们，关注自己绝对不是温柔之人的举动。这些人，温柔的人不想为自己辩护什么，他们秉承着根植于心的一个信念，那就是他们什么都不是，神就是他们的一切。周马田说，那些真实看清自己的人，他深深的知道没有人可以评论比他真实情况更糟糕的话了。温柔的人，周马田接着说，会惊讶于神和他人竟然如此这般的去恩待他们，去尊重他们。正是由于温柔的人能正确看待自己，他们完全接受自己的真相。若他们能做什么，他们知道那是神使用他们，神就是他们的一切。你心里能接受自己不过是尘土吗？你知道人火化后留下的就是一些无价值的矿物质吗？你知道能让你我存活、有气息、存留、行动的是因为你的什么？弟兄姐妹们，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温柔之人对自己失去了兴趣。他们认为没有什么自己，他们没有认为自己有应当获得的什么权利，也不认为自己配得神的恩待，也不要求他人去尊重。他们不在意别人如何评论他们，他们也不在意自己如何评论自己。他们对自己失去了所有的兴趣，神就成为了他所有的观众。温柔之人。接着，我想引出下一点温柔的特征。温柔的人允许自己承受伤痕。许多人受伤是不得已的，温柔的人却愿意让自己承受伤害。这不是说他们是虐待狂，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能想起我小时候，初中的时候被人欺负，自己被别人强迫帮忙跑腿，然后当替罪羊等等，那是迫于压力，我不得不这么做。但是我内心绝对不服，内心不停翻腾，有各样的想象，这种想象是等我以后拳头比他们更硬，我要比他们更强壮，更能打。我可以在脑海中想出各样报复的方法，然后心里喃喃自语说，我绝不能再允许这种事情再发生在我身上。但是你知道温柔的人会怎么说吗？他会说，主啊，如果我的伤痕可以拯救他们的灵魂，就让我多承受一些吧。他们会说，主啊，你说仇敌打了我的左脸，让他们也打我的右脸吧，如果这能使他们灵魂得救，就任由他们处置我吧。你熟悉这类祷告吗？你知道谁会这样祷告吗？保罗在最后写给提摩太一封信中，提摩太后书二章十节说，他说，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 叫他们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我相信保罗会这么祷告。温柔的人甘愿承担伤痕，你知道保罗承担了什么吗？鞭打、传难、实刑、污蔑、监牢，他有不甘心吗？他说，我为选民的缘故，凡事忍耐，一再受伤，凡事忍耐。我最近读到戴因里罗兰斯戴因里罗兰德和哈里斯的一个传记，那有一段逼迫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们是18世纪的威尔士的巡回传道人，他和哈里斯巡回传道，他们面临很多的压力，一方面是外部的压力，另一方面是来自国教教会的压力，压逼迫啊，被他们控告说他们太热心了，太不正常了。然后有一次戴因里来到北部，威尔士北部，那里传道是最危险的地方，因为威尔士北部的暴徒们特别痛恨这些传道人。那因为国教的牧师不允许他们在教会讲，他们就必须在野外讲道。然后有一次暴徒就预先在外面的讲台底下埋了大量的炸药，并且隐秘，他们想让戴因里和在那里听到的人一起被炸飞。但是在神全然的保护之下，有一个听众早早就来到讲道的地方，然后来回踱步就发现了这个导火索，然后一查就发现讲台下有大量的炸药。他们在附近的洞穴就抓住了那个正在睡觉的恶徒，他坦白以后大家倒吸一口气。但是这可怕的阴谋有阻止他们再去威尔士北部传道吗？没有，他们一次一次逼迫，为选民的缘故一次一次冒着风险。哈里斯他是几次虎口逃险，那逃脱一次暴徒围住他的住处，他的侥幸逃脱，还有一次威胁的暴徒掏出火枪，但火枪那个霎时间就哑火了，他逃了一命。但是他其他的同工呢，去威尔士就有被暴徒活活打死了。但他们从来没有说过，我不会，他们没有说过，我不会再允许这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为选民的益处，他们甘愿承担风险。那你知道戴因里抓到那个暴徒后来结果是什么吗？他们怎么处置呢？那这个是我要说的下一点。温柔的人不图谋报复，也不为仇敌灭绝而高兴欢喜。那个企图炸死他们的暴徒得到的唯一惩罚，就是那群人在那里为他祷告，求神拯救这人的灵魂。有人一定到暴打不平，说怎么可以这样，这人是要针对他们做进行恐怖袭击的人呢？但是你知道吗，这人若交到当时的政府法庭，恐怕唯一的结局就是被绞死。他们可能考虑到这一点，就不愿让一个灵魂就这么落入地狱。当大卫温柔之人，大卫听说追杀他的仇敌扫罗在战场上死去，他做了什么反响呢？他写了一首诗歌来哀悼哀悼扫罗和他的密友约拿丹。我其实不止一次听到有信徒说，大卫为仇敌这样做是因为出于政治作秀。我只能这么回应他，属血气的人不能明白属灵的事情，而那些属于肉体的属灵孩也不能参透温柔的奥妙。那个曾报信给大卫说扫罗被杀的那个少年人，他以为大卫听了这个消息会高兴，就谎称说他自己亲手杀了扫罗，想骗取奖赏。但是谁曾想到大卫竟然这么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就吩咐人来按流人血的罪把他杀了。这人的结局就是为自己的谎言付出生命的代价，就是因为属血气的人不能参透这等温柔。温柔的人不但允许自己承受伤害，而且他们绝不自己图谋报复。这不是说他们没有公义，相反，他们对公义 有正确的认识，知道他不能自己施行公义，只有神才能按完全的公义来判断。主说，深渊在我，耶稣基督给你们在世界的任务，不是让我们去，让我们去为自己伸张正义。不是的，他留给你们在世界上，让你们见证神在你们身上的怜悯，招聚万民成为他的门徒。而温柔就是闪耀耶稣基督荣耀光辉的燃料。难道不是主的温柔才吸引我们来到他面前吗？不正是他甘愿担我们的罪，但本来要我们承受惩罚的，他担了一切吗？我们这做主门徒的，有什么理由不去以同样的温柔活着？你们有什么理由不去赦免他人对你们的过犯呢？我知道神并不是将人人都放在像保罗或者巡回传道人的危险境地中，但是你们并不，虽然没有机会，并不都有机会经受肉体的伤害，但是你们一定会遭受到流言蜚语、诽谤或财产损失，或者彼此的误会，这个不是常常出现的吗？保罗发问哥林多信徒，他问了一个可以让他们感到羞耻的问题。哥林多前书六章七节他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如果有人问我其中一个可以使教会失去合一的原因，我一定会把这一点列上来。同样有人问我如何使一群罪人合一，我也同样给同一样的答案。一个教会如果失去了他的温柔，就算他把持真理，他们也照样不能合一。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我愿教会这神家里的人，当我们感到委屈的时候，扪心自问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你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的不温柔难道不是教会合一的阻碍吗？到底是什么拦阻你成为温柔的人？跪下祷告，抓着主的脚哭泣，求他赐给你这荣耀的温柔，求他赏赐给你这莫大的恩典。还有什么比成为基督的样式更加荣美的呢？主的门徒啊，你在犹豫什么？你在惧怕什么？我知道你在惧怕什么，至少我知道一部分。一个原因是你害怕你付出得不到回报，但是你看看主怎么说，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为什么他们有福？因为主继续说，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信心软弱的人可能会问这个问题，会说、这个好像是一个将来遥不可及的事情，我现在怎么能知道呢？这个应许有没有已经成就在某个温柔的人身上呢？亚伯拉罕得着了吗？我要如何回答他们呢？希伯来书说11章13到14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寄居的。说这样的话的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39到40，这些人都是因着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他们预备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回答是还没有。弟兄姐妹们，难道要因此灰心吗？因为神定义要让我们与众圣徒一同得着所应许的，你就要灰心吗？然而我要告诉你一个不灰心的理由，虽然这些温柔之人未得着所应许的，但是那自始至终是温柔之人的楷模耶稣基督，你的救主已经得着所应许成就的地土。但以理书中说，七章十三节说，他的异象，我在夜间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时候但以理看见是将来的事情，但是几百年后这人子来到，在十字架上 死在十字架上，复活显给门徒看，升天时候他说什么？他说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主耶稣依照自己所宣告的得着这等祝福，他是全地最温柔的，他也成为继承全地的主宰，他成了这应许的表率。从人的角度，世界好像仍然是不由主来管，而是各邦列国在管，但是看不见的背后是我们的主在人的国中掌权。他使一国废弃便废弃，他使一王兴起便兴起。那些在人类历史中巨型的帝国，他们统治者现在在哪里？曾经西方强盛的罗马皇帝在哪里？世世代代耶稣基督的名都被他圣徒高举，称颂万王之王，而凯撒的名字你还有在哪里听见过？也许有，你在餐厅里 Caesar Salad 只有在那边会有。不过这个曾经令人惧怕的皇帝称号现在却无人敬重，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名将世世代代永远被颂赞，并以此为圣名，令人畏惧和尊崇。等他锁定的日子，他要将自己是全地之王的身份向列邦显明，就连不信的人也要屈服在神的威严之下，颂赞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不要因为此时未得应许而未得应许成就就感泄气，那温柔之人的楷模已经得着所应许的，那效法他的也必得着所应许的。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保罗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如果你扶起耶稣基督的恶效法样式，你将与众圣徒，你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约书亚、大卫、撒母耳、众先知和众使徒一同得着所应许的，你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同承受全地为业。我还有另一个让你不灰心丧气的理由，这原因就是承受地土的真正价值。我们都知道承受地土好得无比，但是它到底为什么好？大家可以想过吗？为什么承受地土是如此令人兴奋的事情？当我们看历史，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主说什么？他要带领他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当探子从迦南回来，他们带一大串葡萄，有两个人才能抬得动，他们便说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假若他们不需要面对高大敌人，他们一定会对这片土地继承这片土地非常兴奋，不是吗？为什么？难道不是因为继承的土地要为你们效力吗？如果在土地贫瘠，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盖不了，什么资源都没有，继承的土地有什么价值和期待？没有。现在我便要说，即使你还未看见应许实现，表面上似乎是那些不信之人、拳头硬的人占着地土，他们任意放纵使用土地，给他们带来奢华的生活。但是我要说，由于主耶稣基督在全地掌权，所以即便你与主基督作王的日子还未来到，但由于万王之王的命令，万物已经为你效力。这个世界早已经开始按照神的旨意为神所爱的人效力。这益处不是今生为那可朽坏的肉体，而是借着朽坏之物彼此的工作，造就你不朽的生命。但是那些霸占地土行恶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好像羊群中那些强壮有力霸占草场上的大片牧草的一样，将自己喂饱喂肥喂强大，只等主人的宴会之日来到，因为他们的肥大要成为被宰杀的目标，成为餐中的美味。照样主的日子来到，那些强占土地不荣耀神的将被主口中的剑所宰杀，扔进烈火的窑里，涌不出来。地土为这群恶人效力吗？是的，不错，但是不是为他们的益处，地里的出产成为他们放纵情欲的资源。 在神面前积蓄愤怒，只等宰杀之日。地土不过为他们今生而效力，却要加害于他们永恒的生命。你们却要忍耐片时，你们就是那注定要继承地土的人，只等到主的日子来到，效法主的奴仆们也要因他的来到而欢喜快乐。到时候你们复活，就要看见这应许的实现。你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你们将与他一同的依靠他辖管列国一千年。但是我还要说，如果你们只继承这片不断败坏的土地，有什么意义？神又岂能允许你们与和不敬畏神的人站在同一片土地上？没错，这个不是结局。一千年后，你会管辖你所管辖的地土和世界要毁灭，新天和新地要创造，那里不曾有不义之人的脚印，那里不曾沾染不敬虔之人的气息，那里只属于你们众圣徒和众天使。那时候神在你们当中行走，那里永远充满欢笑和喜乐，赞美神的声音不绝于耳，从不停息，一切是那么美好。你们就是那承受新天新地的人，那里比伊甸更美好，那里没有征战，没有私欲的试探，没有撒旦的引诱，让你们享受在造物主的圣洁里面直到永远。我还要说，与此同时又有另一片土地给另一群人，是神特别为他们预备的。他们虽然承受了那片土地，但那片土地不效力于他们，却是为了刑罚他们。那片土地不像新天新地生长各样佳美的树木，那里各样的爬虫从不友好，那里只有火焰难以承受的高温，每一处角落都遍布了不能杀死的爬虫，每一片土地都是为了刑罚他们罪恶而存在的。存在那里的人会渐渐忘掉平安的滋味，不再记得欢笑的声音，但他们会记得自己在世的所有恶行。他们眼巴巴的将看见温柔的人进入天国的宴席，他们却只能在那里嚎啕哭泣。我要对在场每一位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朋友说，若你没有认识这位救主，这将是你必然的结局。那位在地狱嚎啕大哭的人将会是你的写照，你将承受一片你永远不想承受的土地。不要逃避你的恐惧，死亡终将临到你，你已无处可逃，唯有这位救主是你唯一的希望。我恳求你，不要漠视你灵魂的喊叫，不要对你永恒的结局视若无睹，你的当下将决定你的永恒。我求你不要再对这位救主冷漠，起来认识他。我还有一些话要对承载基督徒名号却实际游离在外的信徒说。如果你不确定你是不是这一类，你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基督温柔的特质是否对你有吸引力？还是你心里说 Who cares? 谁在乎温不温柔呢？如果你对成为温柔的人没有兴趣，那么这话就是对你说的。我不会跟你说你要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因为你做不到。但我要说你要悔改。你若辩解说，哦，我已经悔改过了，我在受洗的时候也承认我的罪了，我也做了决志祷告了，我还要悔改什么呢？ Stephen Lawson 牧师说， You should repent for your repentance。你要为自己的悔改而悔改，因为那之前的是假的。如果你对温柔不屑一顾，你对圣洁的生命漠不关心，那么你的罪就从未被赦免过，你仍然徘徊在地狱的门口。如果你从未经历过八福的前两祝福，你永远不会想去成为温柔的人。如果你没有看见自己灵里贫穷，你就没有为罪痛苦过，那么你也无从谈起安慰，你的罪未得赦免。为什么你的良知看见里面自我欺骗，你却无动于衷？为什么你对自己的罪可以保持如此冷漠的态度？ 为什么？为什么你的灵魂没有因为罪的灼烧而疼痛喊叫？为什么？假冒做门徒的人，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不能再伪装下去。我求你去求求我们的主，让他开恩怜悯你，让你看见自己的罪，好使你得着安慰，好使你成为温柔之人，与历代圣徒同得美好基业。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要赞美，我们要颂扬你奇妙的名。主啊，你如此崇高，你能力也托住万有，但是你却向你的百姓彰显如此的温柔。你使哀伤的得着安慰，你使瞎眼的得以看见，我们欢喜欢喜仰望，借着真理我们认识了你。你为我们背负重担，你为我们承担羞辱，我们怎能视而不见？我们怎能无动于衷？温柔的救主啊，求你使我们有你的形象，愿你的温柔深深印在我们的灵魂深处。你身上的钉痕就是你温柔的记号，愿我们也同样乐意因你的缘故承载伤害。主啊，我们等候你应许的实现，仰望在你面前承受地图，请为我们在你面前存留座位，好让我们能够瞻仰你的荣美，直到永远。愿主的祝福在我们身上，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